现在大多数人都相信中共的下台是不可避免的，而中共的习近平集团正在严防狠打，不仅抓捕异议人士，而且连佛教大师也不放过，试图以此来挽救即将沉没的破船。仔细观察历史可知，这就是垮台前的征兆。现在大家关心的已经不是中共是否垮台，而是垮台之后会怎么样。多年前，中共的御用文人和文化特务们已经在宣传一种论调，叫做没有了中共，谁能够治理中国呢？这其实就是江泽民的亚洲特殊价值观的改进型，好像中国人除了给人家做奴隶就没有别的出路了。遗憾的是，除了少数的种族主义者以外，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一套谬论。但是大家也确实关心共产党之后谁来领导中国，或者说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比较一致的愿望是中国应该走民主之路，但还是有很多人担心中国走不上民主之路，而是走上了别的什么邪路。至少现在还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谁也不能肯定中国的变局以什么方式发生，是什么人和政治势力主导下发生。变化的过程将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结果。中共现在害怕人们纪念八九年的大屠杀吓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生怕在中国发生前苏联那样的和平演变。某些知识精英们也在符合中共的论调，说还是体制内改革比较好，但是相信这些谎言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中共自己不断地声明他们绝不会改革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这就扇了马屁精英们一记大大的耳光。实际上八九年的模式，也就是人民请愿导致和平演变的模式，可能是代价最小的模式了。在全社会的推动下，由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主动改变政治体制，没有流血，没有社会的动荡，这是最便宜的体制转型。当然了，体制转型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避免不了，就像是人家已经给你打了折了，想不付一点钱就拿走货，这种好事多半不会发生。共产党的宣传把两笔不同的账搅混了说，确实迷惑了不少的人。苏联人民显然有不同的理解，至今仍存在的俄国共产党理解得更深刻一些。还有一种可能性被很多人所期望，这就是宫廷政变或者军事政变，社会不会因此产生动荡，经济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只是像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那样，有少数高官显宦们要付出流血的代价，这个代价也不大，而且也很公平。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大家所担心的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现在的中央权威已经接近最低点了，随时都可能发生人民起义或者地方造反，军阀政治或者必然会产生的暴民政治，对社会或经济的破坏都不可避免，也就是要付出比苏联更大的代价。上一个世纪的几十年的军阀混战以及由此造成的外敌入侵所造成的人民痛苦和国家衰败，至今还记忆犹新。人们担心是有道理的，为什么民主革命不能成功而走向了军阀混战呢？鲁迅先生说的贴切，就是当时的民智不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争的前提是老百姓不知道争什么。几十年的教育和启发，大部分的知识精英们越来越认识到该争什么了，一部分的城市居民信息灵通，也知道该争什么了，但是大多数的工矿企业和农村居民并不知道你们在争什么，甚至八九年城市里请愿的学生们也不知道在争什么，还在那儿拥护党中央下跪请愿，完全没有方向，这也是社会整体没有方向的一个原因。辛亥革命的失败，八九年民主运动的失败，根本的原因就是民智未开，没有明确的目标，就是革命者本身都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犹如盲人骑瞎马，怎么能成功呢？所以启发教育人民，造成革命的舆论，这是革命成功的首要条件。也许在革命兴起之时会有短时间的割据状态，但是在现在的社会舆论，也就是民心所向的前提下，有可能像军阀时代那样长期统治愚昧的人民吗？问题不是没有人想当土皇帝，而是没有当土皇帝的条件了。如果有人硬要当土皇帝，他必然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会被那些顺应民意的竞争对手消灭。 在全社会都希望有民主法治的环境里，大的趋势必然推动社会走向民主。那个时候就是民主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割据者们自然会竞相选择民主法治，慢一点恐怕都会被淘汰。所以悲观者们仅仅从过去的状况来评论将来，脱离了现在的社会实际，没有注意到最近30年来社会思潮的变化，没有把社会心理和舆论的作用估计在内，仅仅从镇压越来越强来看问题，仍然以为中国老百姓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水平上，犯了书呆子式的错误。民主不是十全十美的，法治也不是万能的，但它确实比专制独裁好得多。老百姓通过比较认识到了民主的优势，就很难改变了。中共现在仍然在坚持挽救专制体制，就是在给他们自己挖掘坟墓，这是习近平们不给共产党人留后路的愚蠢之处。